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原石实验室赞助。原石实验室是一家以宠物为出发点的宠物鲜食厂，只采用人食等级的食材，所有的原食材都是来自于来源透明的原料厂厂商。那原石实验室有两条产品线，一个是常温保存的冷冻干燥鲜食，有冻干主食包跟零食包；那另外一个是冷冻的鲜食包，有冻鲜包跟好鲜袋。所以总共是两条产品线，一个湿的，一个干的。那原石强调每一只猫狗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呢，致力于客制化鲜食，让每种食谱都经过他们的兽医师跟营养师的细心调配，做出最适合宝贝的美味餐点。冻干系列是经过低温杀菌以及冷冻干燥的手续处理，而且是完全无谷。那要知道谷类呢是宠物最容易的过敏源，所以呢原石实验室使用的淀粉都是容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像是地瓜、荸荠、马铃薯等等。那蔬菜方面也是避开过敏蔬菜，采用富含膳食纤维的花椰菜、菠菜，那搭配圆形肉块呢，让宠物可以吃到最适合的冻干主食。那原石实验室特别设计让主食系列的百克热量比跟干饲料是相当的，所以主人可以直接就原石的主食去搭配饲料一起来使用，让你的狗狗更好去摄取膳食纤维，让猫猫骗水。那然而就算是零食，我们也坚持要吃的健康，这个最原始的肉块是最美味的。原石的零食系列只使用原始的肉块，那也没有过多的加工组合跟重制，每一块肉都是原原本本的肉块。除了奖励宝贝之外，更可以把这个零食揉碎加在水上或是粘在药丸上，那让主人更好骗水，更好喂药。那这也是我们家秋口最喜欢的零食之一，非常推荐给家里有那种会干走拖鞋跟袜子的皮蛋们饲主啊。那用这个零食冻干去训练呢，效果卓越，狗狗爱吃又吃得健康。在这边提供给需要的朋友们，输入折扣码 GOAYE 就有9折的优惠。那前50名呢，他们再额外送你小礼物啊。那我把所有相关的资讯都放在链接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今天最值得庆祝的事情呢，应该就是 NVIDIA 终于攻上去700，然后在那边站着了。好，其实前阵子它攻上去600多的时候，我有在节目里面膨胀一下，然后膨胀完之后，后来股价直接他妈杀回400多，干欲哭无泪啊。那现在呢，终于又攻回去了，就成为美国的几个大科技大圈子里面，然后有攻上去当时纳斯达克巨鲸防线的，就有攻上去前高的啦。那这些公司呢，就包含像是 NVIDIA， 那像是 Facebook、啊 Google， 还有 Microsoft， 啊这些都是有攻上去的。那还没有攻上去的呢，就是 Apple、Amazon、Netflix 啊，这些是属于稍微偏弱的。那特斯拉呢，则是今年非常的弱，就去年超级强的一支股票，那今年呢，好像在还去年的业障这种感觉啊。好，那 NVIDIA 其实是一个题材非常强悍的公司，那也是我自己的爱股，所以我相信我们节目应该已经讲过 N 百次了，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再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它强的地方在哪。哦，趁它势头强的时候，赶快出来帮大家信仰加持一下。那首先当然就是它的显示卡应用哦，其实显示卡这应该是大家最直接会接触到的，就是你的 RTX 显卡系列啊，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电脑里面就在装的。那一些挖矿仔呢，可能会拿 NVIDIA 的卡去挖矿哦。那除此之外，在车用的部分呢，像是有跟 NIO 合作，那在它的这个高阶车款里面呢，有3颗还4颗的 Orin 晶片，然后这是 NVIDIA 的车用的应用。那搭配它的 AI 运算呢，以及这个自驾功能，我相信 NVIDIA 之后可能也会是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很强的一个玩家。然后除了特斯拉之外呢，那可能 NVIDIA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那当然还有 Google， 可能甚至 Apple 有一点黑科技藏在里面，这个我们不知道。可是目前台面上看得到的呢，我觉得应该 NVIDIA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玩家。它有跟很多高阶车厂合作，像什么 Cedis 等等。然后那除此之外，还有在资料中心、云端还有 AI 相关的应用。除了本来的GPU 运算之外，现在推出了这个 Grace CPU 啊，那之后呢，在这个资料中心伺服器的换机潮里面呢，我相信它也会玩一个很重大的角色啊。目前的伺服器主要就是有两个流派啦，一个就是那种品牌的伺服器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白牌，白牌就是比方说像是 Facebook 自己自干自己的伺服器，然后找台湾的代工厂代工嘛。好，这也是我们去追踪伺服器题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然后就是说，当这个伺服器的换机潮 ，Intel 的新的架构、新的平台出来之后呢，那可能之后会带动整个伺服器的表现，所以这个在伺服器这块呢，你也看到 NVIDIA 也插手进去，所以真的是你想得到的东西，它都有一手哦，真的是老黄快刀，总是可以从厨房里面端出很赞的东西。那除了这个。然后 NVIDIA 之外呢，我们就顺便带一下其他的标的好了。那我们先聊一下 Facebook。Facebook 就是我跟 GG 对决里面，那我使用蛮多的 call 在压的，那就很幸运啦。其实今年要不是有 Facebook 跟NVIDIA 下的公司呢，那其实今年不一定打得赢大盘哦，因为我手上有蛮多的特斯拉。那特斯拉其实在今年的表现是比去年落后非常多的，所以它成为我部位里面的一个拖油瓶啦，但是没有把它砍掉，就继续抱着。那就还要有这个 Facebook 跟 NVIDIA 等，然后这些持股的 carry 这样子。那 Facebook 的部分呢，其实当然大家对他最多的怀疑就是像是之前 比方说这个美国选举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他自己球员兼裁判嘛。哦，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如果你是 Facebook， 你真的很难做出一个所谓的公平的决断。哦，他们最早的时候被 BLM 就所谓的泛左派分子在那边干嘛，就说你他妈的你这个平台你在审查我们什么的。那 后来就被泛右派分子就穿粉，就说你不公平。所以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是不公平啦。啊，其实我自己在经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你就知道，现在最近比较还好了，但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大家那边狂炒疫苗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多人要私讯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谁 ban 掉？可是我就认真说，如果我今天 ban 的某一派的人，那你觉得他们那一派人会怎么说我？他一定讲说，哎，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什么？你为什么不 ban 对面的？那我如果说我又 ban 了你的话，那最后面不就整个里面都没人了哈？因为大家可能多少都有站一派这样子。然后很讽刺的一点就是，你等两三个礼拜之后，你就就慢慢观察，然后你就发现说，干，其实你们两派都有很多假消息嘛。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故意要放假消息，就只是啊，你收听到你同温层里面讲出来的东西，你就很高兴的出来说啊，你看我打脸你，有 po 出来，然后明天就换你被打脸这样。所以对于一个平台到底要怎么样去管制大家的言论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例行我们自己这种自称是右派仔的，当然就是要走真正的右派嘛，我就是让你自由经济嘛，自由发展嘛，放任发展嘛，我干嘛管那么多，我就小政府啊，不要管你，我让你们自己吵，你们吵出一个结论就好。好，所以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呢，我们很顺利的度过第二次的大吵。上一次这样吵架是在那个普筛的时候，一堆人在那边吵，然后这一次疫苗有很多人在吵，但其实吵一吵你就发现还是好好的赚钱最重要啦。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当过这种平台的经营，虽然跟 Facebook 比起来是超级超级 mini 的平台，但是你就知道说，其实你要去管大家的言论什么，那个一定是吃力不讨好，大家都会讨厌你啊，大家都不爽，所以你能做的，或者说你最好的策略呢，其实就是你不要管。但是你不要管，可能又会变成一个什么犯罪的温床啊什么的。所以像我自己的天条就是，你只要不要在里面对人家做人身攻击、一些威胁什么的，那基本上不会管。也还好说，我们这个可能群众都是有在做股票的，或者说至少对市场有兴趣的，稍微比较冷静理性一点的，所以也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东西啊。那就有几个这样子的会被我封掉而已。那其实在脸书这部分，你发现它的管理也是有点类似的逻辑，就除非你犯了它的那种超级天条，什么杀人、掳人勒赎、卖毒之类的，不然其实在脸书上面，脸书是一个很好的抹黑平台，因为你在脸书上面抹黑别人，然后你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到处去放一些别人的坏消息嘛。好，那人家要告你呢，这个脸书是不会提供资料的，除非说你自己在上面直接摆明就写出你的本名或什么的，不然其实你要跟脸书要资料是不容易的啦。那我觉得多少可以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啊，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每个东西都要介入的话，你会很难去列出一个真正的标准，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我海纳百川，然后真的谁比较明显怎么样的，我把它删掉。虽然现在可能会很多人不认同嘛，哎，你怎么川普到现在没有让他回去什么的？那或者像之前 BLM 事件的时候说，哎，你怎么去筛选我们的东西啊？所以他不管怎么做，大家都会讨厌。那这个是脸书可能对于一般消费者最直接的认识。那对于一些广告商呢，当然可能很多人现在对他的怀疑会是讲说，脸书会不会在苹果或是 Google 去修改他们的隐私设定之后呢，成为一个最大的输家啊？因为你看这个 Zuckerberg 出来干 Apple 嘛，就说他要跟 Apple 要进入一个全面战争什么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输家。但是我必须得说，这个祖克伯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啦，干他妈真的超会演戏的啊！那他其实是整个事件里面，我个人认为是受惠者。就如果说让隐私的这个权限收紧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大家越来越重视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其实手上握有最多隐私的人就会是最大的受惠者，因为其他新进的一些广告公司平台商，他其实就很难去掌握到像你们这么大量的资料，因为现在整个隐私已经收紧了，所以没有办法像当时他可能可以很广的很快的收集到大家的资料。所以手上握有大家资料的公司有什么啊？就像是 Apple 嘛，像是 Google 嘛，然后再来就是脸书。所以脸书根本就是一个受惠者，他只是有点像是他的几道菜被别人抢走了，但其实对他来说，他去 VS 其他的广告商或者说其他的竞争者呢，他有超级巨大的优势，因为他手上就握着一大堆的这个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上面的资料，他握有你各位的资料，所以对他来说，就算苹果这边断了隐私这一条，然后让他无法在苹果这边再收集更多的资讯，可是他其实手上有的东西已经很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说，你要去投广告，你投在脸书上的效益是很好的，就是你投在 YouTube 或投在 Google 或者投在脸书上，应该有很多广告投手都会跟你讲说，他们会选择投脸书跟 Instagram， 因为效果是好的，所以价格呢也水涨船高嘛，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脸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受惠者，就是他其实是有点那种扮猪吃老虎的感觉啦，那边嘴巴上跟你嘴，可是实际上他是有受惠的，然后股价也很诚实啊，就表现得非常好嘛。那再来就是有看到一些报道写说，他们目前公司里面有这个 大概四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一的人是在做 VR 相关的开发，那在之前可能只有二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一，就很少，然后现在越拉越多人在做这个，所以就在怀疑说会不会脸书的下一个社交的场域呢，就是会用在 VR 上面搭配它的 Oculus 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在 VR 上面应用，我必须得说脸书真的非常强大，如果你有买一台 Oculus 你就知道了，然后你有买过 Oculus， 然后你有买过像是什么 HTC 和 Vive， 你马上就知道那个高下马上就分出来了，就是哪一个东西是比较好的，比较轻巧，比较方便，那价格的部分 CP 值又是好的，你很快就可以分出来，就脸书在这部分是很强大，所以可能会成为他们公司下一个动能，就是不管是 VR 或是 AR 扩增实境或是这个虚拟实境的部分呢，可能会是这家公司的下一个动能。好，那再来就是 Google 没什么好讲， Google 就是家大业大，真的没什么好聊的。那亚马逊呢，我个人是认为在目前的价格是很低估它的，当然有时候你就讲那种高低估估值，就像我们上一集最后面跟大家聊的，到底台北市的房价值多少，那有些人就跟你讲说500万，可500万你就只买得起厕所啊。那这个亚马逊的估值我觉得应该要4-5千以上，类似这样。可是有些人觉得没有啊，3000甚至2000就已经很贵了，这是看个人啊。但是在我自己的角度是认为亚马逊迟早会攻上去前高啊，其实它的跑道太长了，所以没有道理不会上去。当然可能会继续盘盘很久啊，但是我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呢，就持续的布局亚马逊啊。那亚马逊之后要交接了，那交接之后不是说光头王就不在，光头王其实还是在后面垂帘听政啊，所以这家公司的前景跟未来应该都还是很不错的。那再来就是 Apple 今年表现真的是很软，那除了 Apple 之外呢，它下面的供应链就所谓的瓶盖股表现也都干就是很软就对了，软到不行。那是因为 Apple 端不出新东西了吗？还是说怎么样？还是说大家对于今年的换机潮不期待，新的这个 iPad Pro 使用 Mini LED 大家不期待，然后 iPhone 第13代大家不期待之类的。我是觉得难以解释，然后这难以解释，就也不用刻意去解释，因为像是在礼拜四美股下杀，然后大家讲说啊，因为什么数据怎么样怎么样嘛，然后礼拜五的盘前我们看到这个非农开出来不合预期，一堆人讲说这个今天要崩了，今天完蛋，因为盘前也没有这么好嘛，就后来就 surprise motherfucker 直接屌喷一发，然后新闻马上就转向了，因为非农数据开出来不好，所以呢联准会的宽松可能会继续，所以这个市场的资金呢就回到乐观。干 what the fuck， 就是你其实正反面都可以解释嘛。然后如果说下杀，你就讲说，因为非农数据不好啊，所以当然要下杀，就业数据难看啊什么的。好，那如果说是反过来呢，你就是说，因为这个数据不好，所以呢宽松继续，钱多所以继续炒股啊，正反面都可以对。那这个说法一点意义都没有嘛。好，所以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说法都是这样子的，你要懂得去把这些杂讯给过滤掉。只要是那种正反面解释都可以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其实除了当时在然后这个疫情最早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呢，我会在节目有跟大家聊什么非农嘛，然后聊一下最新的数据是什么样嘛。但是后来之所以就没有再持续的追踪，也在脸上没有写，所以我觉得那已经没有意义了。然后因为正反面你都会发现都可以讲故事，所以你还是回归到你手上的个股就好了。就是这种总经的东西呢，你只要知道方向大致对就好了。那这个方向上的波折涨涨跌跌，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啦。好，那 Apple 除了这个本体弱之外嘛，刚才讲到供应链也很弱，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这个 Apple 在官网有公布他们的2020年的供应链，那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说啊，赶快进去炒股，但是你可能要先注意一下，这个是2020的资料，就是它有一点落后了，因为我发现有蛮多人拿这个东西出来讨论，就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是落后的资讯。那新的资讯呢，其实郭明奇早就已经跟你开牌了，那包含说像是台骏，就是 LCP 软板的供应商嘛，那像是富彩，就是 Mini LED， 那以及台表科 SMT 也是跟 Mini LED 相关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分析师报告都已经跟你写出来，这才是真正最新的2021的，所以你要跟人家玩瓶盖股，就是你要知道去哪里看消息啊，这些落后的消息对你的帮助可能有限，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帮助，因为如果说这些已经被纳入的公司，那它在苹果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的话，就算你现在看到落后的资讯进去买，你还是会赚钱，它只要是越赚越多，越往正确的方向走，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份报告列入的就是说2020纳入的嘛，双红康康控 GIS 茂林嘉泽跟经济，双红是做散热的嘛，康控是做声学元件的，那这个嘉泽呢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伺服器题材里面的一个重要玩家之一啦，他做 CPU socket 跟这个 connector 的，就是这些公司其实都是已知啊，就是早就已经知道说他是苹果的供应链的，只是在2021年呢，他在苹果里面的占比会不会越来越大，这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所以你看这篇新闻不要太早高潮，就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在2021年继续拔得头筹，那以及什么东西呢可以在2021年 可能会被纳入成为新的这个供应链哦。比方说像是最近的一个小八卦啦，其实也是郭明奇有提到说，像是这个台表科呢，可能因为良率的问题，所以苹果会希望再找另外一个 SMT 的供应商哦，所以找到这个供应商可能就有一点机会等等的哦，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往前看一点。如果说你只看旧有的资讯的话呢，有时候会 lag， 但是也有可能你运气很好，你刚好买到一个他在苹果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即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 lag 的，但是因为他越赚越多钱嘛，所以他的股价表现可能还是会很好。好，所以苹果的供应链今年呢，我觉得还是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表现。好，虽然还是很期待手上的苹果供应链还是继续握着，我想要等到比方说像有些公司是从这个六月甚至是五月，应该大部分是六月啊，六月开始拉货嘛，所以你可以在七月的营收的时候回来看。如果说在七月的营收有看到真的有成长的话，不管是 year on year 还是 month on month 有成长的话呢，就代表说苹果这次有拉货，然后这个是最正确的找，就真的有在拉，然后重点是真的有在成长，所以可能要去观察一下供应链的营收。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抓好这个什么苹果的供应链啊，或者什么台湾的伺服器供应链等等的，那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直接去看它的营收变化。然后营收变化如果是往好的方向走，往正的方向走呢，那可能就是确实有拉到货。所以差不多心中要一套剧本啊，大概知道说你的持股，然后在什么样条件之下你会加码，什么时候会减码，或者说等到什么时间点之前如果没有反应的话，那你可能会把这个部位降低什么的。好，就是你心里面有一套想法的话呢，那可能会走的比较长远啊，也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那也比较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呢就受到很多的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 AMC 了。那这应该是我们第六或是第七次聊的。比较近呢就是差不多在三四个礼拜前聊到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他卖出了他手上的 AMC 啊，几乎是整个卖光光了啦。那是大概三四个礼拜前聊到的。还是两三个礼拜忘记了，反正就之前的节目啦。那更早的时候聊到呢，是在年初的时候 Wall Street Bets 事件上面，因为那时炒股的这个股王就是最主要的炒作标的呢是 GME， 那股后应该就是 AMC 了。那下面还有一些小王子小公主，像是 BlackBerry、 BBBY 或像 Palantir， 然后也都是当时整个论坛在炒作的标的。那其实这些论坛要炒作的标的呢，你是可以率先布局的啊。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挑的标的多半都是空头幅额很高的那些标的，就是有一大堆空军在里面看坏的啦，那他们就是号召大家进去嘎空，你整个把它往上嘎，那空头的就要停损嘛，停损就要回补嘛，那回补就会促成了更强的往上嘎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嘎空啦。那你可以找这些空头幅额很高的标的，或许你可以搭到下一班 Wall Street Bets 的车。但是我目前觉得其实整个论坛上面散户的数量应该是相对啦，就是有越来越少，反而是机构越来越多，因为大家发现名气可用啦，就是你在外面发什么研究报告没有人屌你啊，可是你到论坛上面去发呢，这个很多散户就会看嘛，那看的合理可能就会跟着你进去哦，配合一些故事之类的。好，反正总之呢，当时就炒 GME 跟 AMC， 那只是没有想到 AMC 在现在又再一次的整个炒起来了。然后到6月2号的时候呢，它股价最高是来到的62块，非常吓人，直接炒上去了60几块。那这个相较于整个2021年的最低点，差不多是2块呢，是涨了大概31倍。涨了31倍的一个股票。那当时聊到大连万达集团呢，其实有点类似调侃他啦，不过其实认真说也没有人知道这股价后来会因为 Wall Street Bets 事件去炒作然后而上涨嘛，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早就 hold 住不要卖了，因为他这个标的应该是赔了不少钱，因为从2015年的最高点 AMC 大概30几块，然后到现在最低点呢在2020跟2021之间差不多是2块，所以应该是赔到爆掉。那他是在去年10月还在十几块的时候开始去出脱，沿着一个微笑曲线开始卖，从本来持股接近一半嘛，然后慢慢卖到现在，到五月的时候呢，剩下 0.002%。那我猜它的这个出掉的均价大概是落在六七块左右。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再撑久一点，比方说不要在去年这个10月开始卖嘛，就撑到 Wall Street Bets 的时候呢，他其实会少赔很多，就今年1、2月再卖呢就会少赔很多。那如果撑到现在6月呢，不止少赔，他变成是超级大赚。但是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而且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说王健林没有出脱标的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市场上的炒家呢就不太愿意炒这个，因为你知道股份有一半都是那个 Chinese 持有的，那妈的我们今天炒了等于说你就是帮他抬轿嘛，然后他又要卖股票，所以变成说 这个炒上去没有意义嘛，你炒的时候可能会被大股东盗货之类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看到王健林把股票卖的差不多才决定要进去炒，就是股票炒作背后的理由真的是千奇百怪，真的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比较有趣的就是公司直接在上个礼拜就除了卖出了1100万股之外呢，又再一次筹到大量的资金，从本来4块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就开始一直卖股票，然后到现在这个40-50块的时候又一直在持续的卖股票，为这家公司带来很多的资金，除了本来手上的可转债可能这些债权人呢要跟他要钱嘛，就现在全部转成股票卖掉了，变成债务直接勾销掉之外呢，公司也有很多的营运现金跑进来，所以这次的炒股真的是救了一家公司，但是公司也很无情的直接出来发一个声明，就提到说目前的股价波动呢是 unrelated to underlying business or macro or industry fundamental， 就是你跟整个公司的营运或者说整个产业是完全没有相关性的，就是在炒股。但是其实公司不讲大家也知道这件事情吧，你一个本来在去年底今年初要破产的公司就突然现在变成标普500规模的公司，干这到底是啥笑真的没有人看得懂这个走势啊。那当然炒作者可能在里面赚到很多钱，但是有人在里面赔钱但是至少债权人出场了，那公司又有资金继续营运的，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多赢就是未来可能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炒作，因为这样的炒作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就你想要赌的人你也可以在里面就是你要嘛就赢钱嘛，要嘛输钱嘛，所以赌徒们自己知道，那公司呢获得钱继续营运，这可能也还不错，那债权人呢可以出场，这也是好事但是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公司就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惯性吸毒酗酒的人，你不会因为今天给他个1亿元之后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富豪，然后开始做什么资产配置做各种投资然后变超有钱，基本上那种可能过得很潦倒的多半就是他的判断或者他的个人能力上就是有问题啊，当然有些是悲剧啊，那可能是少数啊，但大多数就是一定有某种人格特质在上面嘛，所以说在公司上也是，就是它有一种公司的特质，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是时代的眼泪，所以才会导致它的股价可以多年来这样积弱不振嘛。所以如果现在再多很多现金，当然啦，就希望说他们可能有一个很小的几率呢是可以发展出下一条线，然后之后把这家公司做起来不然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剧本呢应该是可能等到之后炒作落幕之后，假设有那股价有回来的话呢，那加入现在美国的媒体整并潮应该是比较好的出路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串流媒体的公司呢都在密集的去收购有这种 intellectual property 有 IP 的有作品的内容公司，然后希望可以在这个串流媒体之战上面呢有这个如虎添翼的效果，那像是 Amazon 去买了米高美嘛，那 Discovery 跟 WarnerMedia 去合并，或者说这个Comcast 他们可能去收购一些公司那以及像是这个 AMC 呢有没有可能被在市场上有看到可能 Disney 可能会去买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假设，但是我觉得这种在做串流媒体的公司呢应该都会喜欢这种所谓的有内容的就是他们手上是有产品的， AMC 呢他除了影城之外他手上呢就有比方说像英思路啦，英思路就是他家的作品啦，所以在这种整并潮里面可能是这些公司最后的出路啊，就是你要我相信说他拿到很多现金然后会经营的跟鬼神一样就是像是 Jeff Bezos 这样子然后把一家公司经营的很好，我是不太相信啦，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所以单纯就是一个怎么讲，如果我们要去评价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炒股事件，但是是带来正向影响的炒股事件，然后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其实在国外有一些讨论啊，或者一些这个不然像是人家国外的 YouTuber 啊，或者一些写文章的，其实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就讲说未来这种散户论坛所谓的社群啊，它应该会成为股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之一因为你后来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可以带动整个社群的风潮，特别是现在社群的传递速度超快，然后大家手上都有一点钱，如果你可以带动到大家的话呢，那它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主流，就是 它会带动整个资金的走向，那也越来越多机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在可能10年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啦像一些价值投资的论坛里面，其实 那里面的发言者根本就本身就是机构的人当然他也未必是坏心的，你知道要出货给大家什么，他只是我发现一个很好的东西，我自己买了一大堆，那我的研究也认真，那我就把这东西分享出来，那你们买当然均价都比我高啊，可是我没有害你们的意思，因为我这个真的是我的研究啊，那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会把它复制贴上到很多地方，除了本来在一些什么价值论坛之外，那现在在 Wall Street Bets 上面其实应该很多都是机构的人，然后或者说像台湾的 PTT 或者说什么那个什么股市同学会，其实里面都有很多 就是要么就是机构的啦，要么就是所谓的主力啦，就是手上钱很多的。那你会说这是坏事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啦。其实炒股就是愿赌服输。当你看到这种周转率超高，然后波动超高的标的，你选择要上场的人，基本上你自己心里就要做一个准备，说你就是来这边赌一发的。那跟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连公司派都直接这样跟你讲了，这跟基本面没有关联。我们赶快，这公司高层要卖股票啊，然后什么？公司趁现在就是赶快去卖一些股票，然后营运资金把它筹措出来什么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要把握这个机会啦。那我觉得有点像是大赌场，你进赌场的人应该不会是想说我要进去里面做稳健的资产累积吧，就大家都希望可以来这边有个发财梦吧，那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啦。但是如果说你是一般散户要去参与这样的东西呢，我个人的建议是，除非你的本金很小，就是10万块啊，想要赌掉就算了，不然其实建议啦，如果真的要去碰这种东西，那个部位要控好，而且可能就是要很严格的控在很小的部位上。那使用的工具呢，就是还是以做多为主，因为做空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深远的影响。第一个，你不一定有券可以空；第二个，就是可能利息很高，然后第三个，可能被嘎上天的话会很难处理。做多呢，你可能比方说是买进或是使用call的话呢，那个风险是相对还算可以控的。不过就算你要去用选择权的话，即便是使用call这种工具，因为它家波动率超级高，所以你买任何的这种不管是call或是put都非常的贵，你要赚钱都是很困难的。所以你可能就是率先在我们刚才前面跟你提到了嘛，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空单的标的会是这些论坛最喜欢的标的之一，所以你趁它波动率还没高的时候进来去赌一发，可能还可以。这样好像是这个节目突然变坏节目，那边教你赌博。但是赌博也是有好的赌法跟很不好的赌法啦。那我个人是希望说，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有在这个行情上面，有在船上啦，然后压的不会很大。我自己有在 AMC 上面，那我是在这个 Wall Street Bets 事件就一直流仓到现在，我贴单在那个股癌上面嘛。那部位极小啦。因为我是知道我自己那种头壳尖尖啦，干真的是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赌博运啦，然后什么发票也不太会中奖的啦，所以这种东西我根本不敢大买。所以可能就看很多人发财吧，这样子，然后赚翻，当然也为你感到高兴。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里面有人就真的重压，然后赚爆这样子。不过风险还是要跟大家揭露一下啦，就是当这个反转的时候呢，一般也都是很犀利的。那如果就算是没有反转呢，你可能会因为这种高额的交易成本，包含说你刚刚使用的选择权，因为波动率很高，所以很贵，那或者是你想要去放空，就没想到这个利息超高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的整个操作。就是在投资里面呢，不是只看说，价格变化是往上增，我就是一定是赚钱，不一定，因为如果你的成本是超高的话，那就算你是看对方向的，你还是不一定赚得到钱。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真的要玩的话，可能就是规划一个比较保守的部位参与一下就好了。好，那这期节目今天聊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NameG 他说，五星吹捧吹到顶继续吹，前几集您有听到最近做生意的人很辛苦，但有些人却出来酸他们适者生存，很多人存了多少积蓄才冒险出来创业，那这点我可以认同，不过让我想到前几年 Uber 刚进来冲击到很多计程车产业的生意，这是否更适用适者生存呢？一些小黄司机平常车不好好开，给大众有不好的印象，那如今遇到强敌来袭却集结起来找政府抗议，那时候差点以为 Uber 这么方便的平台真的要被轰走了，那种打不赢又如果不加入还要找政府当靠山的团体，看了真的会很不爽，希望民间的小黄可以慢慢没落，有制度的轿车平台去取代，那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太偏激。另外最近在疫情期间买了一些保雅，那趁着大跌的时候捡一些便宜，越跌越买，主要是看好复苏后的民生需求，不知道这样的操作适当吗？还请主委指点，谢谢。首先先讲你后面这个啊，就是说买保雅，因为保雅的营收好像是100%都在台湾吧，就是完全在台湾的公司，所以之前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就是你去买保雅就很奇怪，因为台湾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是现在因为台湾开始受到影响了，所以如果你说保雅杀低可不可以买，当然买卖一定是靠你自己啊，但是我听你的说法，我觉得逻辑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之前在聊这个台湾的疫情受惠跟受害的时候，我有提到保雅这家公司嘛，那我就觉得其实有一些它是以台湾内需为主的公司，如果说真的够便宜的话可以考虑，而且甚至最近有看到一些像是新竹这边苗栗这边的科技厂有人确诊嘛，其实我认真说啦，就如果他因为确诊杀到一个真的是很便宜的价格的话，我会把握机会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国外的科技厂其实很少会看到那种因为疫情然后停工然后这边公司又倒掉了，真的太少了，非常非常的少，特别是这些上市上柜公司，所以他如果杀下来其实搞不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但是我相信其实应该很多人有类似的想法，所以也未必真的会有很便宜的价格给你捡，那如果你捡的不够便宜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只是日常波动而已，所以也不一定在之后可以为你带来获利啦。那你刚才前面讲的这个说我讲说最近做生意的人很辛苦嘛，然后跟 后面什么 Uber 跟计程车司机的类比，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做生意本来就是要承担竞争。好，所以如果我今天做生意，然后我隔壁开了三家吃的，然后我就开始去跟政府那边陈情啊，讲说什么把他们店关掉，这个就是你拒绝竞争，这是不对的。但现在遇到的这个疫情呢，因为像是一个天灾啦，好，所以我看到很多那种，你知道我们林口这边开了很多新的那种什么居酒屋啊、酒吧啊，然后也看到什么餐厅啊、印度菜啊什么的，就是店面装潢什么都弄得很认真。我觉得他们超可怜的，因为你准备一大笔钱出来创业，让你遇到这种啊非战之罪啊，就你根本你连竞争都没有办法竞争，直接就被扫出场了，然后这很可怜。但是如果说你是来做生意的，你本来就是应该迎接竞争，所以当时 Uber 跟计程车竞争，我觉得本来就是合理的，而且其实会让整个计程车，你不要说这个产业一定会整个被扫掉，但是它往上提升是会的啊。像是比方说大车队啊，或者是现在那个什么 Yoxi 啊，就大家都知道嘛，你看他们诉求都会讲说怎么车上没有烟味，代表你们大家根本就知道他妈车上有烟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只是本来没有人要做嘛，那你现在可能遇到竞争了，大家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啊，车子要弄干净一点啊，那不要有烟臭味，然后呢这个司机开车呢可能就小心一点，然后不要整天在那边切车道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竞争是会让整个业界环境都变好啦，那这跟什么疫情进来然后导致了适者生存，那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我觉得你的想法不算偏激啊，但是我不会说什么啊，计程车应该要全面被淘汰，应该是计程车要提升，然后甚至可以反过来跟 Uber 竞争，哦，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方向嘛，就对消费者来说这也是最赚的嘛。下面一位初学者23号他说，请问主委你好，我是今年3月刚入股市的新手，主要是以美股投资为主，在您的分享中同时也听到许多关于台湾或是美国甚至国际的讯息，对我平常的生活多了很多丰富的资讯，感谢您愿意分享的同时，那也在网络上找到您的相关资讯来学习，之前在网络搜寻有一段报道你的文章，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对我来说投资只是换股问题，我只进不出，这样就可以永远参与行情。哦，对，没错，在股票市场除了真的需要用钱，不然我是不会卖的，就是只会一直把钱入金到股票里面，然后在这股票里面的部位呢，就最多就是换股票，但是很少出金出来花用之类的。然后说目前也是以你这段话作为投资的核心心法，分批进场长期投资为目标，不过在实际进入市场状况之下，看到自己的一只股票可能起涨一个波段之后又落回本来的成本价，所以看到的这个最好的行情也只是账上的逢高又变低的未实现损益，所以想请教主委什么对于长期投资只进不出的心法，什么才是真正的参与行情？那一，请问是在同一只标的长期持有状况之下遇到高点分批卖出吗？括号分批出场还是在不管股价高低的波动持续爆下去呢？括号因为一直有这个疑问，不卖出只是为实现损益，这样子是不是其实没有实际参与到行情？所以针对你在文章中的这个段落，想要再向您请教一次，最后祝福您一家平安，孩子健康快乐长大。不是，其实你最大的盲点是什么？你说你自己3月才进股市，然后你再跟我聊长期投资，你三月到现在3个月而已，你不管买什么都是在短线，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叫真正的长期投资，这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爆过一座山怎么办？好，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使用 Trading Stop，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一个工具，那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帮你锁住你的获利，但是它也有坏处，比方说我 Trading Stop 设 10%， 那100块跌到90块它自动帮我砍掉嘛，那我设下去之后我就放着，然后之后它涨到了200块，然后200块之后一样它会那个停损会跟着往上设嘛，所以一样是 10%， 就是180要帮你停损，然后你180停损掉你就很爽，耶，我从100赚到180 80块干超爽的，结果后来呢他从这个200跌到179，你把它停损掉嘛，然后从179涨到350，那请问你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好，所以你本来就不可以去预期股价一定会怎么走，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看了个东西我去压它，那我希望可以赚钱，我希望可以赚到这个中间的利差，然后就是这个资本利得，我希望可以赚到这样的东西，可是你问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希望去问一个就是有没有投资的一个什么制胜心法，就是100%一定赢的东西啊，我如果告诉你说长期持有一定赚钱，那其实你也可以很轻松去找到那种长期持有，而且本来真的是绩优股哦，但是它变成时代的眼泪的例子，是有一大堆这样的公司的。那我只能说这个问题你要自己慢慢去体会，因为你才进市场三个月而已，所以你在讲长期投资是很有趣的，因为你这个根本就是，就算你从3月8到现在，这根本不叫长期投资。那你在股价短线上本来就会看到很多的波动，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这个 NVIDIA， 你去看我节目从多久以前就要挨这只标的，从那个当然2020年的时候很爽嘛，因为靠它一路赚嘛，然后后来到2021年的时候我不是一直在挨它吗，就说干嘛在500块停多久了，然后你也是看到它从500多这样上去又下来，所以对我来说，对啊，就像你讲的它是未实现损益，然后这样飘上飘下，那现在变700了，那请问你怎么评价？当然当时500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它卖掉？可以啊，卖掉就变已实现损益啊，就变钱啊，感觉入袋 500，我很高兴啊。那之后从500到700，那你不就没有赚到了？所以你问的问题比较奇怪一点哦，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思考的，你要去想清楚，就是说你到底买进这支标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赚短期的价差，而且我必须坦白的讲，越短期就是像这种几个月以内，甚至是什么一两个月以内的这种股价的波动，其实很多时候跟基本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哦，就是它只是单纯的股价波动而已。但是如果你是要赚这个，那你可以就像你讲的所谓的逢高卖出，但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报一个标的够久，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嘛。拿我自己的例子举例，南电，台股的一支公司叫南电。那南电当时40几块我在买的时候，干，我觉得自己超屌的嘛，40几块买，然后后来60几块出掉，干，超厉害，赚很多，50%大赚，就南电下300多块了。所以你那时觉得说你逢高卖出，就你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跟低能一样。所以你本来就不可能去猜一个股价的高低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做什么逢高卖出啊。但如果你要用到这个字，那可能是那种有些人是做区间的，就他知道这个股价长期啊，比方说像什么英业达，那或是美股也有这样的标的啊，在传产比较多，就他可能会在一个区间内这样弹，所以啊，我到高点就逢高卖，到低点就逢低买，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做。那这就是你投资策略的调整而已啊。啊，如果说你真的很怕爆过一座山，你就去使用我刚刚讲的这个 trading stop 当成是一个工具，但是它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眼前这座山，就是你搞不好一年后看根本就是一个小波动而已，就是它最后面这座山是嘛喷到天上去的，但是你因为想要巩固这个蝇头小利你就没有赚到。但是反过来说，你也可以找到那种很多例子，就还好我当时有停损，因为最后面它直接崩掉的。所以首先你先把你的那个投资周期再做长一点，因为你真的才刚进市场而已，你只有3个月的经验，所以你要谈长期投资是没有办法谈的，你只能再多观察一下，然后之后你应该会有新的体会。好，下面为这个深部他说，五星吹捧爱大主委，我是2019年开始加入股票市场，因为工作是供应电子厂相关的设备商工作，那常常可以听到哪些啊科技公司的营收不错或是内线消息，那买入后就发现等待许久，这个挂号可能是因为内线消息比较早，市场尚未反应，那因为菜鸡新手等待许久，一开涨隔两天就卖掉，就一路看着它涨停好几天，才发现自己太过心急，但又抓不到卖出的好时间。那同事介绍古埃大大的 podcast， 才知道同事不好意思批评我的操作方式，让我自己听古埃大大的分享，真的收获良多，也非常感谢同事，那也感谢古埃这样无私分享，逐渐建立自己能够去平衡的操作方式。那最近看到 YT 都在介绍 ETN， 说的似乎是比 ETF 还要好，那想听听看艾大的想法跟意见。挂号，有人将这个020022元大台股领航 N 比喻成小资族的0050，那这样的说法股癌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祝艾大跟夫人健康快乐平安顺心，也希望台湾的疫情日渐稳定。非常高兴可以帮助到你啊，我也很开心。那你讲这个什么元大台股领航 N 比喻成小资族的0050，光是这样我的警铃就响起来了，因为我其实是不太喜欢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杀手啊，或是小资族版本的什么什么啊，那或是什么低配版的什么什么啊，因为一般那个后面那个啊要被杀的啦，或者说什么小资族的什么什么，那个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因为其他人就是想要跟风想要沾光，所以就去抹上自己也是啊，我是一个类似的选择这样子。那他一样都是元大出的啦，所以可能我要去研究一下，就他应该不会打自己的脸去讲自己的东西怎么样之类的。不过你要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 ETN 跟 ETF 的差别要先明白一下。ETF 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交易所交易基金。那 ETN 是 Exchange Traded Note， 就是指数的投资证券啊。那它的本质上呢是有一点这种债券的味道的。也就是说，你除了去当然投资都是有它的风险嘛，那你还要额外承担一个风险，就是类似这种公司债券的风险，就是一个公司如果说它倒掉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血本无归拿不回来。好，这跟 ETF 它可能是这个股票，然后有实际去买进成分股，那是有托管的，这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啊。好，但是其实我相信发行 ETN 像这么元大，你说会因为一个产品倒掉，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啊，就是只是跟你提到说它有可能这样的味道在。然后再来就是呢 ，ETN 它一般会有一个到期日，就是说在到期日的时候它清算，所以它可能不利于你要长期投资。然后那再来就是你可能去注意一下费用，理论上 ETN 是可以比 ETF 还要便宜的，因为在这个操作的实务上面呢，它需要的这个功夫是更少的，然后操作的成本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这个费用应该也要比 ETF 来得低。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又是比较高的话，那你说它是小资族的0050就很奇怪。所以比较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去看它有没有比0050便宜，然后第二个它是不是在追踪同样的一个指数，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追踪的效果好不好，然后这样比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投资哪一个了。 好，下面一位北台湾马斯克，他说五星吹捧吹到吐，艾拉你好，想请教一下你怎么看待国泰即将上市的智能电动车 ETF 00893，买这种包含上下游厂商的 ETF 和直接买特斯拉的股票相比，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吗？感恩艾大，祝福艾大全家平安，天天快乐。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就这种主题型 ETF， 基本上就是你没有选股能力的人才会想要去看的。那有选股能力的也未必说不会买哦。就比方说，假设我把它的成分股摊开来看，或者追踪的指数摊开来看，我发现跟我的标的高度重叠，我喜欢，我可以买这个。或许有些人会选择这样子吧，那或者说他可能会买一些你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买到的东西，可能一些中国市场啊，还是说什么其他市场的东西，就不是在美股或是台股的，这都有可能。所以就是工具的选择问题啊。那这种主动型 ETF 最大的问题，然后就是费用，就它可能会比较贵。所以如果你是有本事自己配置的，那或者说你选的股票其实是甚至你觉得选的比他的更有信心，那当然你就选择自己配嘛。那如果说你对电动车完全不了解，你又想要参与的，你或许可以考虑看看。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先去看他到底帮你配了什么东西。比方说如果你是看好特斯拉，像你讲的就是说和直接买特斯拉的比较，那然后你去查这个00893，就发现他是买什么蔚来啊、小鹏啊、理想啊，那不就很奇怪吗？你看好特斯拉，那你去买一个跟特斯拉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好，虽然一样都是电动车，所以是先看你要买的是电动车还是特斯拉。如果你想买的是特斯拉，那你当然就直接买特斯拉就好了，或者说你去找特斯拉的供应链哦。那你要找纯度够高的哦。你知道很多讲自己是特斯拉供应链，就搞不好特斯拉营收占比他妈 5% 甚至更少，所以它跟特斯拉的关联性也超低的哦。那你先厘清你自己要的什么。如果说你要的是电动车，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选股，那你可能可以去买这样子的 ETF， 但是要记得它费用可能就比较贵。你有本事自己配的还是自己配啊？没有本事的再去买这样的东西。好，大概就这样。那其实我节目初期的时候比较会给大家一个固定的方向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啊，你看这种主动型 ETF 就是比较不好啊或什么的。那后来发现其实这样讲话是有失公允啊，就是其实每个东西都还是有适合的人，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想要用脑啊，他宁愿就是付这种经理费管理费给人家，可是至少人家帮我配好好啊。好，就像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那电脑呢你就是要自己煮嘛，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干我干嘛，我直接付2000块让人家来我家里帮我煮，我省麻烦啊。所以确实啊都是有适合的人啊，那你就去注意一下他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好了。那其实最大的问题费用我觉得反而是摆在第二啊，它是大问题但它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还是就是如果说你投资的东西啊，你是看好某个公司或是某个特定的产业，然后最后面你去买一个 ETF， 它里面包的东西你连它包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包的东西很多是跟你想要投资的东西是不相关的，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有问题啊。好，大概是这样。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好，拜。